有一丝毫放不下，都是严重的障碍。看看古今这些大德啊，无论在家出家，真正有成就的，都是真正放下的。
75年，75。
那么这是第三大段，显今之宗室啊，显是显明、说明这部经它的宗旨、它的规矩啊。那么什么叫做宗？什么叫做趣？啊，清凉在此地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愚之所上曰宗，宗之所归也曰趣。啊，这宗就是宗旨。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一次所说，它目的之所在。这个就是宗旨。啊，说话一定有目的，不讲经也不例外。无论是大部头是小部头，啊，是长时间讲还是短时间讲，啊，他一定有宗旨。啊，如果没有目的，没有宗旨，这个话就毫无意义了。啊，所以它有目的。那么这个目的的归结就是去。那么这是世尊每一会讲经宗旨都不一样，啊，都不相同。啊，譬如弥陀经，这大家最熟悉。弥陀经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世尊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升起信心，能够发愿求生，能够老实念佛。那么他的趣呢，就是往生不退成佛。啊，所以对东趣两个字的意思我们一定很清楚。那么佛每一部经都有他一部经典，说这个经典意义，说这个经典目的，实际是说这部经的对于听众的期望，希望他将来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切诸经各自有宗，然楞伽云，一切法不生，不应立时宗者，是言轻智。若无宗之宗啊，宗说简长。啊，楞伽讲是经上这一段话，好啊。啊，一切法不生，这是真的。啊，千真万确的事实真相，一切法不自不生，你还有什么宗？还有什么宗？还有什么趣法？没有了。啊，可是这个话不是对凡夫说的，不是凡夫境界。啊， 凡夫要听了这个话，换一句话说，一丝毫的利益都得不到，啊，程度不够嘛。这个话对谁说呢？法身大师说的。啊，在十法界里面都不行，啊，不是这个水平。啊，十法界里面这个一切法，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观察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超越十法界了，才真正见到一切法不生啊！啊，到那个境界里面，那还立什么宗？那宗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华严经》今天是对我们凡夫说的，讲得很清楚，大行大，它不是对法身大事啊。啊，可是这一句话要对这个大行凡夫来讲呢，也有个特别的意思，怕你执着。这一句话是破你一切的执着，啊，告诉你，佛所讲的宗，所讲的趣，都是权巧方便建立，不是真的。你要把这个执着是真的，那就错了。啊，是他教学的手段，啊，不是他的目的。啊，譬如世间法教学最高的标准是叫你拿博士学位，啊，达到博士这个标准，啊，可是怎样才能帮助你达到呢？啊，一定要办幼稚园、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这些所有一切的设施都是放的，啊，到博士班那才叫究竟，啊，前面统统是方便法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华严也是方便法了，也是方便说，啊，究竟说真实说没有文字，没有言说，那是真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真实。啊，所以佛跟佛见面，一句话都没有啊。啊，虽然一句话没有，啊，也没有任何表情，可是那个心灵是通的。真正是平等法，真正是无二法。那就幕后这两句妙了，若无宗之宗啊，宗说皆成。啊，什么叫无宗？不执着宗啊，不执着就没有了。只要一不执着，这个世出世间法都通畅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的大病就是这种，啊，就是不肯放下，不肯舍弃，这个麻烦大了。所以我们的境界很难向上提升，原因就在此。啊，这就好比，啊，我们上楼梯，我们一步踏在这个阶梯，舍不得放弃这个阶梯，啊，不肯离开这一层，你怎么能往第二上面一层去？啊，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踏到这一层，立刻就要舍弃这一层，那你就上上升。啊，在这一层住下来就麻烦，你就不能再往上提升了。释法里头也说，学无止境啊，不能止啊！啊，停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所学的东西就很有限啊。这个有限还罢了，有限里面一定会误会、错解。这个就不好了啊，会错解了意思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懂的啊。所以佛虽然是立的有宗有趣，我们晓得这个宗趣是世尊教学的玄巧方便的学习啊，都可以把它做实，做实就错了。今此经者，以法界历史缘起因果不思议为宗啊，这是清凉大师。啊，古来的大德判《华严》这部经啊，说他的宗趣之所在。个人的说法不一样啊，这个诸位看苏超的原文你就看到了啊。清凉大师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说了很多，他老人家最后做一个折中啊，就是他的著述里面就用的法界历史缘起因果不思议啊，这是他折中顾家的说法。啊，为我们设定这个《华严经》的东西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解释啊，说法界这个名词啊，住经仍有啊。我不是只在华严里面讲法界，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小乘经里面偶尔也说到啊。啊，但是佛所说的没详细说，没细说，所以说了没细说，未显特异，它是特别啊，意识不同啊，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之处啊，它跟一切诸法不同之处，佛没细说。在本经里面说的就详细了，说的透彻啊，所以用不思议三个字贯之啊。法界不思议，法界里面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法界不可思议。
若有一法，可思可议。那个法界的特异就没有了啊，所以用不思议把它彻实彻踪贯穿了，理如是，实就是事实啊，法界立业实啊，理跟事实啊，缘起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变现出来？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一般学术界在探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就是此地讲的历史缘起四本。起是升起，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条件，不是单纯啊。佛在这个经上讲无量因缘，可以进来，无量的因缘二升起啊，哪里是偶然呢？这个红色啊，我们那个是那个机器是什么东西？那个不是叫空气净化器是吧？
也是空气净化器，没错。
那个叫是什么机器？
它有放出新鲜的氧气。
再去买两台，这个也调放一台，那隔壁放一台。我供养啊，我送他们啊，啊，那个放一台，我们空气就会好多啊，哎呀，就臭了，好啊，所以理跟事都是无量因缘而现起啊。于是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现象产生了，这个现象就是因果啊，这个现象就发生了啊，因果循环啊，因果相续，因果转变啊，这个现象神奇，这个现象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如果说是用思用意啊，思就是思维想象，你只能够明了它的局部啊，在思维想象的局部，它深广的这个现象你就达不到，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我们的言语这个范围也不大，有很多事情我们言语没法子表达，说不出来，言语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诸佛菩萨言语那么善巧，也有一个范围啊，但是思想呢比言语的功能大得多，哎，我们说不出，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啊，这个东门里面常讲啊，如人饮水能暖自知啊。啊，这个饮水，我问你，这个水冷热如何？你能说得出来吗？你怎么个说法？我听了也是含糊笼统，也没有办法清楚。为什么呢？个人的标准不相同啊。啊，你说吃辣椒，哎，辣不辣？那个会菜不辣了。哎，我们不会吃的常人，哎呀，辣死人啊！怎么一样不一样吧？每一个人的这个标准都不相同啊。你能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啊。能够说得出来的只是一个概率而已，啊，一个概率的观念，实际上别人说不出来，要你自己去尝到，啊，你才晓得那个味道，啊，你尝到的你也说不出来啊。啊，这个禅宗常说人开悟了，开悟了个境界，他能说得出来吗？他说不出来。不是他不肯说，他真就说不出来啊。只有开悟跟开悟的人，他们能够心心相印，他们能够体会。啊，否则的话，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形容，给诸位说，都是相似，都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么真实，没法子。啊，言语思维的能力达不到啊。啊，思维虽然比言语范围是大多了，还是有范围。啊，这个范围是什么呢？法相宗里面讲的阿赖耶识。你看第六意识，那个能力真是强啊。啊，向外它可以圆十法界，在内可以圆到阿赖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圆到真性，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性，啊，是在实，这里讲个理实嘛，啊，实思维啊，这个不能够圆一真，可以圆十法界，这个范围就太大了。可是佛所证的是一真法界的状况啊！啊，这是讲法界了，这个法界是讲一真法界，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它也有理，也有事实啊。华藏世界是事实啊，极乐世界是事实啊。大家都知道，极乐世界有四土，华藏世界也有四土。啊，哪一个世界都有四土，四土里面常寂光是理。啊，十报土以下那是四。啊，此地不用一个四，他不用理四，他用理十，这个字用的就有意义。如果说四，那连我们这个也包括在其中，啊，我们就会把它想得很体面了。啊，说个十，啊，那是真实的报土，我们这是虚幻的报土。啊，真的是一真呢，真实的报土啊。佛法讲真讲假，用什么做标准呢？这个我们要清楚啊。佛法的标准呢，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啊，我们这个报土会变的，人你看有生老病死会变了，啊，植物生住一灭变了，啊，矿物沉住坏空它变了，凡是会变的
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我们想想，十法界里面哪个东西不变？通通都在变呐，只是变化了，在时间上有时俗不同。啊，我们这个人间这个变化太大，太快了。啊，那到天道呢，他们的变化的速度就减缓了。啊，你看佛经上讲的忉利天，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啊，一天的变化，我们这边一百年的变化，那一百年的变化太快了，他一天那就慢很多了。忉利天要比起斗率天，哦，那忉利天的变化太大了。斗率天那个变化比他又缓慢。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佛讲经的意趣了，那个味道法味你才能提出来啊，才能够渐渐体会得到啊。实在说，不管是快是慢的，真的都是一刹那一瞬间的事。那假如说我们看那个水上的浮游，你们有没有见过水上的小虫在水上跑来跑去的？啊，我们中国人叫做浮游啊。浮游的寿命呢，大概只有十个小时，十个小时才一生呢。啊，从生到死啊，他一生呢，啊，你看那个变化多大？他要看我们人活几十岁，活一百岁。不就是我们看什么那个大梵天一样啊？哦，这个寿命太长了，简直不可思议呀！啊，他几个是十个小时就是他的一生呢？我们还几十年是一生，我们看他变得太快了嘛！啊，他过一分钟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好像过一年一样啊。所以你从这个上面去一过仔细一观察，啊，我们今天看大梵天王的佛报寿命，就是浮游看我们，他看我们，你就像我们看大梵天，没有两样啊。那我们这个几十年、一百年，也觉得很短呐，所以你就想到大梵天王，他也觉得他的寿命很短，啊，他看我们呢，那就像水上的浮游一样。朝生暮死啊！啊，你看看斗率天吧，这不算太高。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假设我们这个人在寿间能活一百岁，也算一天二十四小时吧。斗率天的人看我们这个是人间的寿命。六个小时，你说有什么意思？还不到朝生暮死了，这个地方要觉悟啊！那么大梵天看斗率天，就跟斗率天看我们不一样呀。如果从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我们这个世界经过多少次沉住坏空啊？八次沉住坏空啊，我不知道，八万次，一个大劫是一个沉住坏空，八万劫，八万次的沉住坏空。他来看我们这个众生寿命，哎呀，那只是几秒钟哎，你说多可怜啊！ 我们现在自以为了不起啊，从那高的天上看到我们，这叫可怜虫都不够个啊，比可怜虫还可怜呐。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觉得我们这个佛不能不学。我们学了佛的时候，我们将来看大梵天也跟看浮游一样啊，这一点不假了啊。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你看这个无想天人的寿命都是朝生暮死，这是叫你渐渐看到这个事出世间啊，缘起因果的现象啊。所以了解这个人还有什么价值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还有什么好留恋的？人真体会觉悟了，真的明白过来了，然后所行的这一转变就是佛菩萨。所以昨天给你们讲这个忏悔，古德教给我们忏悔是三种方式：福业、转业、逆业。这个转业，凡夫能做到的忏悔，说老实话，上乘的功夫也不过是福业而已啊。转业是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他怎么转得过来啊？这个一转真的就是转生死，就成大涅槃了。大涅槃是如来果地化身大士的境界了啊。我们能不能转？能转，不是不能转的，就在这个一念之间呢。你为什么转不过来呢？烦恼习气太重，这是一个大障碍。第二个呢，对事实真相呢，就是此地讲法界历史缘起因果，你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识。你真正认识明白了解了，那就很好转了。这一转从今之后再不会为自己想，换一句话，我没有，我这个观念没有了，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那变成什么呢？变成净虚空变法界是个空。啊，念念都与虚空法界相应，那就恭喜你了，你成佛了。啊，这经上常讲的，真的清净法身。虚空法界是我的身呐，虚空法界是我呢，你就成了毗卢遮那佛了。你看一念之间啊，所以那个转业忏很了不起啊，能转哪有不灭罪的道理？所以你不会转，你要硬的从福从灭来做，那真是很苦啊。所以聪明人，你看连修行叫从根本修，根本在哪里？根本是修行啊，根本就是此地讲的历史缘起。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从今而后不过凡夫的生活，
过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在四相上跟凡夫没有差别，理念上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理念上他心是空的，他心是静的。凡夫的心念呢，它是实，它不空啊，他心里就拉拉杂杂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他心是动的，他不是静的啊，叫妄念纷飞呀，他有妄想，他不是静的啊。佛与大菩萨，我们这里讲的大菩萨就是讲法身大士，超越十法界的这个菩萨，他心永远是静，永远是空的啊，心里就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啊。不但世法不染啊，佛法也不染啊，真清净啊，清净心是真心，清净心就是佛心啊。我们为什么不肯放下啊？为什么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还在这受罪呢？还在这受苦呢？啊，冤枉啊！啊，所以本经的宗旨，清凉讲得好啊。啊，李章者所说的跟清凉的大致相同啊，前后加了一句，到后面呢我们会看到啊，大致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思议三个字是关键啊。后面说，所以龙树执此经为大不思议经，是良证也。这个良是好啊，良证很好的证明啊。龙树菩萨讲的华严是大不思议经啊，在一切经当中啊。那么这是与龙树菩萨这个话来做证明啊。清凉在这个本经宗阙里面啊，用不思议三个字。净明但明作用不思议解脱，该是一分之一未显法界融通等不思议，故不同于净明，就是微末寂静啊。所以微末寂静啊称作小不思议经。为什么叫小不思议呢？微末经里头有不思议的意思啊，这个不思议啊只是讲作用不思议啊，显示出来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说得不够圆满，不够啊周全啊。所以未显法界融通等不思议啊。所以维摩经虽然也讲不思议，跟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还是不同啊。华严是法法皆不思议啊，维摩经说作用不思议啊。那么这是这两部经里面所说不相同的所在我们研经学教，首先要把宗旨掌握到 好像我们去旅行，我们先把方向掌握到，不至于迷失了道路啊。果然能把清凉所讲的这个宗旨掌握到，我们要想得华严三昧，要想契入华严境界，那就不是难事了。将来入经文的时候，字字句句都与这个宗旨相应，都能够契合这个宗旨，那就真的不可思议啊！而不是像一般啊学佛的人，这一般学佛的人很多啊。我们常讲所学非所用啊，他所学的这个经论呢，用不上。是不是经论有错误呢？给诸位说，经论没错。他为什么用不上？为什么不得利益？他没有抓住宗旨，没有抓住方向。虽然研经学教或者是依教修行都修得偏差啊，所以不得受用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宗旨在一部经里头，它所占的那个重要的位置啊。这个十门开启就是用十个大段落来介绍全经的大意，全经的内容，宗旨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呐。天台家的五重玄义第三条叫明宗啊，是玄义里头的核心最重要的一环啊，跟华严里面这一个段落显经宗序是完全相同的啊。这是学佛，我们讲修行不可以不知的，但是在玄义里面是以这一门最深、最难懂啊、最难体会，这是事实啊。因为他的意思本来就深，不是故意把它加深，它本来就深啊。清凉在这个玄义里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这一段呢、啊道培禅师真是很难得啊，讲那么大一段大段的文字，揭露成这样一个短篇，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讲，便利太多了。可是我们修学，要想在这一生真正契入境界，不可以得少为足。我看到这就很满足了。这个小册子是我们的引导啊，啊，道培禅师确实要这个意思。啊，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引导我们啊，因为苏超跟霍论的分量都太大了啊，我们一般初学人看到这么大的部头，这个兴趣就没有了，不敢 去研究，不但不敢去研究，连读诵都畏惧，所以他把它揭露了，成这个素论纂要，纂要就是揭要的意思。他的目的是希望借着纂要提起你深入素论原文的意趣，这个是道培禅师真正的目的，我们才能真正得受用。但是为人讲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将来在21世纪人的根性劣，烦恼习气重，深入不思议境界太难太难真的叫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假的一代烦恼比一代严重那么我们对广大群众介绍，愈简单愈精要愈好那么这种说法众生有没有得利益的？